设在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最近举行了一次的研讨会，讨论当年的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改革情况。与会者认为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后发展很不平衡，有新的欧盟成员国的成功，有乌克兰以及前南斯拉夫面临的挑战，亦都有俄罗斯的倒退。在绝大多数转向了市场经济的东欧、中亚以及是高加索地区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当中，爱沙尼亚以及是波兰基于相对购买力指标的人均 GDP 比转型前提高了一倍，但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以及是乌克兰等改革不全面的国家，今日的人均 GDP 仍然是低于1989年。这些并不乐观的经济形势令到当年市场经济改革遭遇了国有化的回流。匈牙利和哈萨克斯坦将所有强制的私有养老金储蓄计划国有化，波兰亦都将一半以上这一项的基金国有化，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正在退出能源领域的改革。普京曾经在今年较早时候下令规定国家无权出售能源交通领域的514家国有战略企业的股权，只有总统特批才能够出售，媒体称之为是普京的二次国有化。这些私有化改革倒退使到经济学家开始重新评估当年资本主义的胜利。经济学家认为经济改革当中的各种逆流以及是改革的速度是有关。波兰改革时期的财政部长经济学家巴尔舍洛维奇认为，波兰之所以在89年成功率先实现经济改革，最重要的原因是有超前眼光的领导者尽快着手改革，速度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因素。巨变时期的捷克财政部长、前捷克总统阿茨拉夫·克劳斯亦都强调了少数改革者果断行动的重要性。他说，改革是由拥有梦想的人实现的，而不是出于优化某种理论模型。不过一些学者就认为这种的由决策者迅速实现的私有化改革缺乏了民众的基础。莫斯科新经济学校校长、前保加利亚副总理西米恩·迪亚科夫明确地表示，89年改革并未有民众的基础。虽然历史普遍将东欧剧变描述为在共产主义阵营下东欧人民对民主自由以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追求，但是迪亚科夫在91年以及是今年较早的时期对保加利亚民众的大规模调查显示，改革并非出自民众自发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对。除了强调改变民众思维方式对维护经济改革成果的重要性，这些经济学家还指出民主社会和市场经济改革的依存关系。之前经济学界普遍认为激进民主改革亦是市场经济改革不兼容，因为过度的改革会引起罢工等社会动乱。议会一些学者出版的一些论文合集推翻了这个的结论，他们在合集当中强调坚固的公民社会以及是民族内聚力对能够给予市场经济改革带来强大的正能量。这些89年改革的决策者都认为经济改革可以迅速地体现成效，而维护这些成效真是必须有民主体制的改革做保障，因为民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新的起点，权力制衡、公民社会以及是自由媒体。成功的改革是需要通过成百上千条的新的法律，所以从改革的角度来讲，国会制比总统制更有利。而从今日普京的铁腕执政方式来看，前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的政治改革仍然是任重道远。俄罗斯吞并乌克兰的克里米亚，而且利用司法系统打压政治上的不同声音。就在这个星期，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里克塞·纳瓦尔尼被当局以腐败罪名判处监禁。美国国务院和欧洲联盟谴责说，对纳瓦尔尼的判决令人不安，这是一项有着政治动机的决定，目的是让普京总统的一位主要批评人士闭嘴。在11月柏林墙倒塌的纪念日上，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提醒大家，为了彻底实现在一个完整自由与和平的欧洲生活的共同目标，大家是必须要加倍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